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哥罗西书。今天我这个题目叫做脱下旧人，穿上新人。这其实是一个很容易引起误会的题目，但是我愿意用这个题目来提醒自己，也提醒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读的圣经是哥罗西书第三章5-11节。我们看到这里边有许多教导，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等等等等，然后呢要弃绝这一切的事，然后要脱去旧人，然后要穿上新人。这是我们在教会只要有一段时间，你就会听到许多这样的劝勉，这样的提醒，这样的教导。但我们常常有一个问题，我们道理都明白，就是不知道怎么具体去行。就好像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我们道理都明白，大家都明白我们要致死地上的肢体，我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你看刚才列出来那些事，每一件也是好事，你会这么做吗？我想你不会这么做。希腊人会这么做吗？希腊人也不会这么做。所以保罗写这些话有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保罗的教导比希腊人的道德教师高明在哪里呢？希腊人道德教师列出的清单可以比这个更长。弟兄姊妹，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技术问题，就是操作性的问题。道理我们都明白，就差那么两个技术问题。第一，怎样才能脱下旧人，穿上新人？这句话不用解释，大概其你能猜出是什么意思。脱下旧人，把我们那些不好的东西脱下来，穿上新人，把我们那些好的东西穿上来。但是怎么脱下，怎么穿上，这叫做技术的问题。愿不愿意，肯不肯，那是道理我们都懂，请你不要再说了，请告诉我怎么操作好不好。我列出几个操作，我发现这是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为什么叫尴尬？我们上一次讲到，我也列出几个尴尬的问题。比如说什么叫做上面的事，你找十位牧师，你发现有十种解释。这个脱下旧人，穿上新人也是一个尴尬的问题。你找十位牧师，可能也有十种解释。我这里列出七位。第一位是北京海淀堂的张牧师，他说什么叫做脱下旧人，穿上新人？我仔细看了他的讲道稿，他说让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活出新生命带给我们的更新和改变。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我有点懵。我想这个好像不太好操作。我不知道你看了这句话以后，你会不会觉得啊，我明白了，我要活出新生命带给我的更新和改变。你可能明白了，我不太明白，请问怎么活出来？那就我每天要这样，要那样，要这样，我就不要淫乱了，我要不要那个，是这样吗？我们很多的讲道，很多的教导就是这样的，干巴巴的。你知道这个道理，你同意这个道理，你不知道怎么去行。也许因为讲员讲不清楚，也许因为讲员根本就没有明白，也许因为这个讲员根本就没有试过，他只知道那个道理，所以他这个道理左手进右手出，他原封不动的批发给你，没有任何的附加值。所以这一句话说让我们脱去新人吧，这是一个口号，让我们来脱去。哎，第一个问题是让我们脱去新人， 救人，穿上新人吗？是让我们活出来吗？啊，这些口号是口号吗？啊，第二位是台湾一位长老会的蔡牧师，他就比较具体了，他就比较具体。他说你要脱掉什么呢？他给你列出一个清单，当然不只是这个清单哈。举例说明，脱掉不好的习惯，脱掉懒散的生活态度，脱掉你那时常挂虑的心态，脱掉你那个言语上经常恶言相向，脱掉你那自怜自怨的苦毒，脱掉你寂寞孤独的感觉。然后你要穿上什么呢？你要穿上饶恕、和平、爱、敬拜、感恩，一件件的新衣服，一件件的穿上去，真好。这是第二种，比较具体一点。第三种说更多了，你要努力脱去骄傲自义的想法，穿上以神为荣的思想。这句话是对姊妹说的，因为这是从一本书叫做《贤德的妻子》那抄出来的，这是个洋人写的书，翻译成中文说，姊妹们，你们要努力脱去骄傲自义的想法，那是救人。你要穿上以神为荣的思想。我不知道姊妹们听了这句话以后，你有没有觉得可操作？好像可操作哈，你要脱去把这个骄傲自义的思想去掉，然后把以神为荣的思想穿上。个人可能有个人的不同看法，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操作，我还是不知道这个基督教跟我的德育教授有什么两样，这个基督教和我的德育老师有什么高明之处，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使徒保罗比希腊的道德专家、哲学家有什么高明之处，他们都教导同样的事情。希腊的哲学家从来没教导你说你要淫乱，你要什么恶毒，你要说没有，他说你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第四种说，这是在金灯台上啊，金灯台是个基督教的杂志，说任何属地的性情、惹神愤怒的行为都属于救人，都要致死，要脱去，要穿上属天的性情、神所喜悦的行为。这句话换一个表达方式，但基本上还是差不多那个意思，对不对？只是把这个范围放得越更大了一些。我还是不知道怎么脱去，怎么穿上。啊，第五种啊，这是鲍辉言牧师，是我们老牧师，一位啊年纪很大的老牧师。他说，什么叫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就是对付老我，你要立刻除去旧人的生活，无论邪情恶欲，或是贪婪说谎，或者口中污秽的言语，都一次过的除去。弟兄们，你会发现，鲍牧师跟别人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因为鲍牧师发现里面有问题，所以他就强调一句话说，一次过的除去。你没发现前面四种说法说我们穿上脱下，穿上脱下，穿上脱下，好像每天都要做，但是鲍牧师发现一个问题，好像是必须一次性的，不是每天都要做的，所以他说一次过的除去。我看了这句话以后，心里有点作难。我觉得我个人的体会，我从来没有成功过一次性的除去这些东西，真的很难。你除掉它又回来，除掉又回来了。所以有一些老传道人发现这个问题，哎，除掉又回来，除掉回来。从圣经看是一次性的，弟兄姊妹，你已经脱下了旧人，已经穿上了新人，是一次性的，你不用每天。但是我们的体验，我们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好像没有。所以这一位橄榄山教会的徐长老啊，这也是位老长老哈，很老的弟兄，他说，从基督的地位里看，我们已经脱去旧人了，但是从活在地上的方面论，信徒还要脱去旧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发现这段圣经，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跟我们的生活体验好像有点脱节。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是一次性的，但是我们的生活体验告诉我们好像没有。所以他就把这个事儿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叫做在基督的地位里看，从神眼里看，我们已经脱去旧人，已经穿上新人，但是从我们活在地上的方面，这个实际的生活中，我们还要不断的脱，不断的脱。 啊，这是徐长老说的。第三个，第七个是生命嵇康的王牧师。王牧师说，王牧师更进一步的解释哈，解释这种现象，说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了，他发现这个问题了，他发现保罗在罗马书里说，我的旧人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了，那就过去呗，你不能每天都钉吧，弟兄姊妹，这句话要小心哦，你不能每天都跟基督同钉，因为基督只死了一次。哎，这句话更麻烦了，只死了一次，只死过一次，那就是说你的旧人在2000年前已经与基督同钉了。哎呀，这个有点糊涂了哈。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但是他发明一个词儿叫做虽死犹活，虽然死了但还活着，他的精神不停地影响我们今天，所以我们每天都要脱去穿上，我们要每天都要脱去，就是拒绝旧人对我们生活的影响，然后我们穿上，就是肯定新人，要活出新生命，这是王牧师的说法。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你找七位牧师有七个说法，这个技术问题好像有点麻烦，到底什么叫做脱下旧人穿上新人，你什么时候脱下，什么时候穿上，你是不是每天都要脱下，每天都要穿上，你怎么脱怎么穿。弟兄姊妹，有点难。第二个技术问题，怎样才能致死地上的肢体，我每次看到这个致死，我就想起悬梁刺骨啊，就拿一个锥子哈，一个针把我的大腿扎，来一刀，或者来一针，哎，这叫致死嘛？你什么时候你的手想干坏事，你就啪一巴掌；你的腿想干坏事，拿个针扎一下，哎，这叫致死。这个是最容易理解了哈，但是好像圣经不是这样的，圣经没有让我们虐待我们自己，嘿，那是异教徒干的事儿。所以这位台湾和平长老会的蔡牧师说，什么叫致死地上的肢体，就是离去这些刺，离开这些刺，是不是挺好的？哎，有道理的，因为致死这个原文这个词儿就是这个意思，离去，就像离去和离开有这个意思哈。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你要这么容易离开，我们还用读那么多圣经吗？所以这位海淀堂的张牧师就更具体写说，你要控制自己，你要控制自己，你要 self control， 你要控制自己，你要顺服圣灵，你要使自己活在被控制的正常的范围里边。而这位徐长老说，他更清楚了哈，他就纠正了前面这位说法，因为前面说你要控制自己，好像你要靠自己的努力。这位徐长老敏锐地发现这个问题，人不能靠自己的努力，所以他说你要靠圣灵的能力，谨慎地抵抗一切引诱，竭力除去一切罪恶。这句话是不是你经常在教会里听到的？问题是你怎么靠圣灵的努力？哎呀，有点麻烦啊，这个尤其是我们这个福音派的教会真的很麻烦。是祷告吗？是灵修吗？还是什么？你要这个，你要是灵恩派教会比较容易啊，你就说方言就可以了。你说方言，嘟，然后就全身就起了电，然后全身头皮发麻，哎呀，你就觉得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然后你向这个一切的引诱、一切的罪恶宣告，撒旦退去吧，你就搞定了。这个比较容易理解，但是我们说你那个灵不靠谱，你那个灵谁知道是什么灵，是你心理作用呢，还是邪灵呢，还是圣灵呢，我们要仔细的这个审慎的去查验，哎，这一来我就不灵了。所以什么叫做靠圣灵的能力呢？有点难。在基督之家寇世远牧师建立的，在旧金山基督之家的牧师说，基督徒因着圣灵的内住，有责任用意志力去消灭这些老我邪恶的欲望。他说其实就是靠意志啦，你不要说那么复杂那么神秘，什么靠圣灵，就是你圣灵在你里边了，已经在你里边了，所以靠圣灵 你不要说那么多，就是在你里边，所以你有责任，因为已经在你里边，所以你有个责任要用你的意志去消灭这些老我。听起来有点对哈，要靠谱。我们基督徒不是没有责任的，我们有责任，所以神给我们恩典，我们有责任。但是是这样吗？这位张姊妹，活水的作者张家坤姊妹，是中国家庭教会的老姊妹，写的灵修的文章，最后组成编成一本书叫活水，真的非常美的文章。他说，致死在地上犯罪的肢体的工具就是苦难，借着苦难脱离罪，是借着神所命定的苦难与苦待己身不同。哎，你看这个好像有点可操作性啊，具体了，他不是告诉你那些神神秘秘的你没办法把握的靠着圣灵，他说苦难，苦难来了就能致死你这个犯罪的身体啊，这个不是苦待己身，苦待己身你自己找的，这个苦难是神所命定的，神加在你身上的苦难。张家宽姊妹是个很让人佩服的老姊妹，但是这句话是这样吗？你要好好思想。上海基督教的福音堂，他的教导是这样的，你要常常靠近主，在安静中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恶行，这征战是心理的焦灼，是情感意志的焦战。他想解释什么叫靠着圣灵，他就说靠着圣灵就是常常亲近主，就在安静中默想祷告灵修，然后呢心里面有征战有焦灼情感意志天人交战，然后你就致死肉体的恶行了，又是一种教导，对不对？这是三字教会。鲍辉元牧师，鲍辉元牧师很简单啊，就是说你就凭信心相信这肢体已经死了，你不需要忙着去制止它，不需要去祷告啊灵修啊什么苦难那么多事儿，不需要，你就凭信心你相信这肢体已经死了。哎，听起来觉得有点怪吧，但是鲍辉元牧师人是一位老牧师，他不是什么异端哈，我告诉你，他不是什么异端也不是极端，他是我们福音派教会很尊重的老牧师。哎，他怎么说这么一句很奇怪的话，凭信心相信这肢体已经死了，不是叫你致死吗？ 你说他已经死了不用致死吧。弟兄姊妹，这一些个说法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还是都对还是都有错，你怎么想？所以弟兄姊妹，保罗给我们这段圣经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我们说保罗的教会论是在格罗西书和以弗所书的，我们要用七次时间来讲格罗西书。第一次是讲为什么要上教会，第二次讲怎样才算上教会，第三次是说怎样在教会坚固，第四次是讲怎样在教会长进。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怎样在教会更新，你的生命怎样在教会得到更新。我们每一次讲，我们都说上一次的上下文是什么，我们不能把一段圣经从圣经里抠出来然后再讲，那就刚才那个问题了，什么叫做脱去旧人，什么叫穿上新人，什么叫致死在地上的肢体。哎，你七个牧师有七种说法，所以你一定要放在上下文里边。当我们读今天五到十一节的时候，我们要回去看我们的上下文，上文就是二到四节，你们要思想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边，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是我们的上文，所以当我们讲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讲到致死地上的肢体的时候，我们首先就要讲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什么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复习一下，第一，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里边都有基督的生命。第二，从人的生命里出来的不能荣耀神，从基督的生命里出来的才能荣耀神。所以我们一再强调，我们反复强调，你不要靠血气，你要靠血气，你做的一切你都是自娱自乐，因为从人的生命里出来的不能荣耀神，只有从基督的生命里出来的才能荣耀神。神的荣耀不需要人去增添，只有基督才可以增添。所以你做什么都会让你里面的基督的生命活出来，也就是说要依靠圣灵，不要依靠肉体。第三，地上的事，什么叫做思念地上的事？地上的事是想依靠肉体来克制肉体，将你的肉体像猛兽一样关在笼子里面，从外面去压制症状，可是你的病根还在，猛兽还活着，还在笼子里边。这叫做依靠血气，这叫做依靠肉体。那什么叫做上面的事？上面的事，保罗说上面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他已经得胜，他已经做好一切的功，你不需要去靠你的肉体去做什么，你只需要接受基督是你的生命，让这个新的生命去替换旧的生命，从你的里面除去病根。所以这是我们的上文，上文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基督生命，你看这段圣经，先说上文，对不对？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个显现，基督可以在将来显现，现在也会显现，他的生显在你的身上，对不对？基督的生命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所以这个词表明，接下来这些教导有一个前提，就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但是你发现这个逻辑好像有点怪哈，我们读起来觉得本来觉得挺流畅的，所以你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但是你要仔细想一想，因为你们已经死了，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请问一下，这个逻辑合理吗？因为你已经死了，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这个逻辑合理吗？这里边有起码你可以找出四个矛盾，四个逻辑的矛盾，四个逻辑的好像谬误。第一，既然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怎么还有这么多的败坏，有淫乱，有污秽，有邪情，有恶欲，有贪婪，有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说谎。哎，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说谁呀？弟兄姊妹，你们想想，这是说谁呀？这是不是说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外邦人，而且是2000年前哥罗西的外邦人？因为我们今天的人不会这样的，我们比这些人强多了，对不对？我们怎么会这样？你看这些词儿，随便哪一条放在你身上，你都会生气的。你怎么会是这种人？我这个人一向凭良心过日子，我信主前是这样，我信主后还是这样。那这是说的是谁？保罗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你们已经死了，所以要致死这些东西。这是说什么？保罗说这是基督徒，这是基督徒，这不但是2000年前哥罗西的基督徒，也是今天我们在屏幕面前的每一个基督徒。你里边有这么多败坏的事情，哎，这是什么很奇怪？不是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了吗？我们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我们怎么还这么败坏呢？这是第一个矛盾。第二矛盾，既然你们已经死了，怎么还需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啊？难怪有些人说啊，我们其实有这个死啊，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地位上死了，所以实际上我们还没有死。有的人认为是两个哈，我们身体里面有两个在交战。既然你们已经死了，怎么还需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这是第二个矛盾。 第三个矛盾，说你们要弃绝这些事情。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玩过游戏没有哈？我跟你说，你要弃绝游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哈。你可能没玩过游戏，你可能抽过烟，你要弃绝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哎，我们不玩游戏，我们也不抽烟，我们是个正常人。我告诉你，那个手机是个坏东西哈，占用了你太多的时间。你要弃绝手机，弟兄姊妹，你试试，要弃绝这个事儿忒难了。好像我们不就是苦待己身吗？让我们特难受。保罗既然说了，用私欲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怎么刚刚过了两段？哎，我刚才这段经文是在第二章的结尾，怎么刚刚还没过了几，也就过了几十个字，保罗就改口了。保罗说，你们要弃绝。哎，这很奇怪哈，保罗没有说你要靠圣灵弃绝啊。第四个矛盾，既然说你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怎么又说在以弗所书第四章21节到24节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旧人，就要穿上新人。弟兄姊妹，你可能还没有读过以弗所书，我告诉你，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是前后脚写的，很可能是同时写的，很可能是先写了哥罗西书，然后呢又写了以弗所书，最后俩签名签一块给发出去，请人给带出去。保罗同时写了两封信，一封信里说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一封信说你们要脱去旧人。什么意思吗？保罗是不是有点糊涂了？还是说他说的根本就不是一码事儿？还是说我们误解了？还是说哥罗西的人已经脱去了，这个以弗所的人没有脱去？保罗说你们这个信要互相传的。哎，好像没有，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有的教会已经脱去了，有的教会没有脱去。四个矛盾，这个旧人什么时候脱去，怎么脱去，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这个旧人、新人、这个肉体都是个比喻，保罗喜欢用这些比喻哈，不是说真的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肉体扎一刀啊，刺死它，是个比喻。保罗这个信写的多了，这个前后不一致了，因为是比喻，保罗发明的，因为前面的人很少发明哦，保罗喜欢发明。所以你就会看到在罗马书的第六章5到6节说，保罗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生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请你注意这一句，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请问什么时候钉的？是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个时候。我们不能你受洗一次你就把主耶稣钉一次，不可以的，主耶稣只钉一次。可是你今天受得洗，你的旧人在2000年前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了。哎，这个很难理解哈。但 anyway， 这个不管怎么说，这个是一次性的，你不能每天钉一次吧。所以你脱去旧人，你不能每天脱一次。什么时候脱的，这个放在一边不提，你不能每天都来一次。然后哥罗西书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又说，因你们已经脱去，中文有时候这个时态啊很难表达，英文就多一些，这个英文啊、希腊文啊时态都会表达出来，但是这个翻译就很清楚啊，这个时态也清楚啊，说你们已经脱去了，是过去脱去的。然后到了以弗所书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并且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个是不是有点让你有点崩溃？这个明显是不一样嘛，说你们要怎么样，对不对？ 所以我们刚才说前面有七位牧师，有七个教导，这个牧师也是很痛苦啊。而这个明明说，你看以弗所书，你们要脱去，是将来的事儿。哥罗西书说，你们已经脱去了，过去的事儿。罗马书说，你的救人和基督同钉十字架，可能2000年前的事儿。这保罗的比喻是不是前后不一致啊？弟兄姊妹，我们看这四个矛盾，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读出矛盾。为什么？因为神的道理和我们的常识往往是相反的，我们不能用人的这个常识，这个 common sense 去套神的真理。所以当我们发现有矛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在这里向我们说话，因为这道理在人看是愚拙，在神那里却是智慧。第一个矛盾，既然有了基督的生命，你怎么还会有这么多败坏的事呢？回答，正因为你有了新生命，所以才嫌弃自己已经腐烂的肢体。合理吗？你本来不知道自己长那么难看，因为你看了镜子以后，你才知道自己长那么难看，对不对？我不是说我自己哈，我说那个白雪公主她妈。你当我们没有新生命的时候，我们不觉得自己肢体已经腐烂，我们不觉得自己是个罪人，我们不觉得自己是败坏的，我们觉得自己蛮不错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是当我们有了新生命以后，我们就发现我们每一个肢体都是败坏的，所以就越来越发现那么多的败坏。什么是地上的肢体？我在这里企图给大家解释一下12样啊：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拜偶像、恼恨、愤怒、恶毒、毁谤、污秽的言语、说谎。你要一条一条解释，你可能一个小时。弟兄姊妹，其实不必解释，因为这一些词在希腊文的那个意思，我们今天常常是不知道，大概其实那个意思。比如说愤怒跟恼恨有什么区别吗？这个淫乱跟污秽还邪情跟恶欲有什么区别吗？可能区别不大，可能区别很大，我们不太清楚。但是这些词儿，每个词儿的具体所指并不重要，因为地上的肢体是什么呢？地上的肢体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三种颜色组合，可以组合成难以想象的无数种的颜色。所以你不必一一对应这些是什么，你就要知道这一些地上的肢体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它的组合。三颜色，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这个多一点，我可以调配成无数种。这三种颜色可以调配成无数种颜色，让我们完全丧失了形的形象，神的形象。这些肢体已经腐烂了。我们人的肢体如果已经腐烂，不是你死就是他亡，你不截肢你就会整个死掉。这些地上的肢体也是如此，所以保罗说，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你不把这个肢体截掉，你就会死，因为神的愤怒会临到你。所以主耶稣说，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你可以把眼睛挖掉，可以把手砍掉，你也不要让整个身体下入地狱。这也是比喻，这些比喻都是说，这一些不符合神形象的事情，具体是什么不重要，你只需要记住三原色组成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但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问题，我们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就是讳疾忌医，不肯截肢。 基督徒最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不肯承认自己的肢体已经腐烂了，不肯承认自己的生活已经败坏了。我们大部分人，我们愿意承认我们在受洗之前，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过去是很败坏的，但是我们绝不肯承认我们今天还是这么败坏。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在做见证的时候说，我过去我在信主前我是怎样怎样一个人，但是我信主之后我就变了一个人，以致人家一看到我说哈利路亚，把荣耀归于神，然后他就跟着信主了。很美的见证，但是我要 challenge 你，我要挑战你，你真的信主以后你就变得那么完美了吗？你只是讲了你那一次做得好，你还没讲的呢。所以你若讲的那么好，神就照着你那么好的你的广告来管你，要你那个人。神是当真的哦，你不要给神一个广告片，然后呢将来到基督台前交账的时候，你说对不起主耶稣啊，这是广告，这是拿来做见证的，那么真实的 是那样的。主耶稣才不给你来这一套呢，主耶稣是照着个人所行的来判断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信徒最严重的问题，最普遍的问题是不肯承认自己那个肢体已经腐烂，不肯承认自己的生活腐败，所以不肯做截肢手术，也就是说不肯致死地上的肢体，不可弃绝这些事情，我们只想用中药调理一下，也就是保罗说的苦待己身，克制肉体，用中药调理一下。保罗说你要制止他。我们第一，我们不承认，我们不承认我们需要制止。保罗说你要制止，我们说我没有啊，你说的那个不是说我，你说的是那个2000年前那个希腊人，外邦人，哥罗西的教会，不是我，是没信主的人，我们怎么会这样呢？有一句话说，是高善是高善者的墓志铭，这句话暴露年龄，所以知道这句话的人一定是跟我差不多年龄的。这是诗人北岛的一句诗，北岛说高善是高善者的墓志铭，我年轻的时候就觉得这句话真好。他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所以卑鄙的人靠着卑鄙为所欲为，这个到哪都吃得开，但是我们这些高善的人，当我们每个人读这首诗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高善者，知道吗？啊，高善就会成为高善者的墓志铭，将来就写在你的墓碑上，但是你在生活中吃不开的。弟兄姊妹，我那个年龄的人读这首诗的人，每个都是高善的人，觉得自己很高善，一个高善中学生，一个高善大学生，但是毕了业以后混了20年30年，你猜他还高尚吗？谁也不敢说。所以今天我有一个另外的解释，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就是越自以为高尚的人越不认为自己需要截肢，所以呢他就很难制止在地上的肢体，所以他的肢体烂了以后就很快就会蔓延到全身，然后这个人就死掉了。所以说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你不要以为自己高尚。但是基督徒就是这样一种人，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最善于避重就轻，给自己吐脂抹粉的一些人。我说的就是今天在屏幕前的每一个自认为信主的人，你就是这种人。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不是写信给那些人，是写信给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圣经是给我们每一个人说的，你就是那样一种人。我来分析一下你好不好，其实我说的就是你。你可以承认自己有点软弱，但你绝不承认自己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这些词太难听了，怎么能用在我们这些圣徒身上呢？怎么能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呢？所以每当这些词来的时候，我自动给他转到另外一个人身上，这些词说的是别人，淫乱说的是别人，污秽说的是别人，邪情说的是别人，恶欲说的是别人，说的都是别人，是那个没信主的人，是那个挂名的基督徒，是那个刚刚信主的还不懂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你永远不肯截掉这几个枝，因为你不承认自己这样，你只自己承认自己有点软弱。我们都喜欢说我们基督徒很软弱，我们有点软弱，我们夸口自己软弱好不好？但是你绝对不敢夸口自己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弟兄姊妹，我今天提醒你，你一定要直面自己，承认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你才可能做截肢手术。我们常常承认自己比较现实，我这个人有点现实，因为我拖儿带女，我有事业，我有工作，我有孩子。你绝不承认自己贪婪，你绝不承认自己在拜偶像，因为这个词太难听了。你怎么能承认呢？你怎么能承认说我是一个贪婪的人？你说哎呀，我这个人有点现实，我这个人被世界给绊倒了。弟兄姊妹，我说基督徒是一种最善于避重就轻，给自己涂脂抹粉的人，你明白？你把自己轻描淡写的说，我这个人有点软弱，我这个人有点现实，你却不肯承认自己是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拜偶像。我告诉你，你早晚要死掉的，因为你拒绝做截肢手术，你根本就不承认这个肢体是烂掉的，你根本就不承认自己有地上的肢体。我们常常承认自己脾气不好，我这个人脾气有点坏，我这个人脾气有点大，我要管好自己脾气。你绝不承认自己心里边是恼恨、是愤怒、是恶毒，因为这个词太难听了嘛。哦，我就是脾气有点坏，我有点暴躁，我这个人心直手口快。我绝对不承认我里边是恼恨，我是恨人，我是有愤怒，我是有苦毒，我不承认。所以一旦别人这么说我的时候，我就会跳起来，我只是脾气不好而已，你干嘛这么说我，你乱断我。弟兄姊妹，保罗说的，保罗说你要致死这个地上的肢体，你不承认，你第一步你都不肯迈出去，你怎么可能致死他？我们常常承认自己缺乏爱心，我这个人没有爱心，你很难承认自己心里边其实是毁谤、是污秽的言语。我们常常承认自己时间观念不太好，基督徒就是这么一种人，时间观念不太好，经常迟到。你绝不承认自己是彼此说谎，因为这句话太扎心了。说谎，我说谎，我是个诚实的人哎，可是我答应你几点到，我要迟到十分钟、二十分钟、半个小时，抽个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弟兄姊妹，你就承认好了，你就是说谎，这就是说谎。我们常常说哎，我这是为他好，我叫白谎，我叫善意的谎言。圣经说一切谎言都是出于那恶者，善意的谎言那是对神没信心，你觉得要替神说个谎才能安慰这个人，你不好意思直接跟他说你得了癌症，因为你对神没有信心，你干脆不要说嘛，你何必要撒谎呢？我为了给神一个见证，我就说我怎么刚强，说神怎么那么恩典，神不需要，神说你那叫说谎，那叫假冒，那叫伪善。有几个基督徒愿意承认自己假冒为善？有几个基督徒愿意承认自己说谎？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如果不承认，你永远也截不掉这个枝。我们可以承认自己是属保罗的、属亚波罗的、属基法的、属基督的，我是属林牧师的，我是属孙牧师的，我是属高师母的，我是属这个徐长老的，我是属谁谁的。啊，我有软弱，因为我这个人之常情嘛。你绝不承认自己里边是因为嫉妒，是因为纷争。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基督徒就是这样一种人，避重就轻，给自己涂脂抹粉。保罗要你直面自己，你里边是什么，你里边是什么就是什么，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你不必跟我讲，你不必跟保罗讲，你不必跟牧师讲，你跟神讲，你里边是什么，就是嫉妒，就是纷争。 你说不是不是不是，我只不过是跟那个牧师感情比较深，时间比较长，人之常情，你就永远也结不了这个枝，你就等着那个枝的毒蔓延到你的全身，等着吧。我们可以承认自己认识有限，我还不明白真理吗？绝不承认自己是明知故犯。雅各书三章一节说，这样的人要受更重的判断。我这是不太明白你，我这是有争论，这是时代不同，这是环境不同。你绝不承认自己是明知故犯，你绝不承认自己要受更重的判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问题就是讳疾忌医，不肯截肢。基督徒就是这样一种人，所以保罗说，你不要自欺，你不要以为这些恶行只是在说没有信主的人，你也不要以为这些恶行是在说2000年前的哥罗西人。保罗说，过去你我是习以为常，与环境同流合污。保罗说，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 你的环境就是这样，你就活在这样的事里边，你的环境就是这样，所以你习以为常，你也这么做，你就不觉得是个事儿。但现在因为你里边有了基督的新生命，你就发现这是个问题，这是个事儿，你要截掉它。所以弟兄姊妹，不是你里边有了基督生命以后你就自动那些事儿没了，那些事儿还有，但是你要截掉它。但是你却不同意，你恋恋不舍，我恋恋不舍，我们以文化以习俗以时代为借口，我们不肯弃绝。所以保罗说，在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弟兄姊妹，保罗是跟你说的，保罗是跟我说的。保罗说，现在你要弃绝这一切事，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你不肯弃绝，保罗说你现在要弃绝。其实姊妹，你要这么读圣经，保罗为什么说现在你要弃绝这一些事？保罗给谁写的？保罗给哥罗西教会的基督徒写的，他们已经信主了，他们已经很有爱心了。哥罗西书第一章说，在圣经圣灵所存的爱心。哇，保罗听到这些人因圣灵所存的爱心高兴死了，然后说，我想为你们祷告。为什么？祷告什么？让你们越来越认识神，因为你们很有爱心，你们在圣灵里很有爱心，没错，出于圣灵的，但是你们还不认识神，你们也不认识自己，所以你们会遇到大麻烦的，你们这个火热会越走越偏的。所以保罗说，我为你们不住的祷告。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你现在要弃绝这些事，首先要承认这些事。所以第一，你怎么致死地上的肢体，怎么弃绝这一些事，你首先你要承认，这些都是说你，我首先要承认这些都是说我，然后医生才能给你开刀，好不好？你不要装作你不知道是出于肉体还是圣灵，你不要装作你不知道，你要审查自己是不是在贪图虚名，是不是在彼此惹气，是不是在互相嫉妒。我不知道，我明明是出于圣灵，我明明是爱的人，我要帮助人。是的，当一切顺利的时候，你是好有爱心在帮助人，当你这个爱心被人讽刺一下，被人挖苦一下，你就会知道你里边有没有贪图虚名，你里边有没有彼此惹气。只要你的爱心被人拒绝一下，被人误解一下，被别人盖过去，那个人的爱心，那个人的这个爱主，那个人传的福音比你更大，你就知道你里边有没有互相嫉妒。怎么知道是出于圣灵还是出于肉体？就看你这件事情不像你想象那样的时候，你里边那个贪图虚名，那个彼此惹气，那个互相嫉妒有没有立刻的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保罗说，你不要自欺，不要以为这些恶行是在说这些没信主的人，或者是说2000年前哥罗西人 说的就是你，你不相信，你查查自己里边有没有贪图虚名，有没有彼此惹气，有没有互相嫉妒，你可以不承认没关系，你就等着你那个肢体让你全身都腐烂。第二个矛盾，所以要致死你们的在地上的肢体，既然你们已经死了，怎么还需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呢？答：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边，所以才可能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不知道这个回答能不能让你满意？既然人已经死了，我怎么还能致死肢体呢？我的回答是：因为你死了，所以才能致死那个肢体啊！如果你没死，你怎么治得死你那个肢体呢？治不死的呀！致死肢体不是悬梁刺骨，而是当作已死。你看那个英文哈，叫 put to death， 把它放到死这个位置上。你可以两种理解，要不把那个扎死拿个刀，第二个就把它放到一边，把它当作死了，那个就是死了，那已经死了，把它放到死的位置上，把它当作已死。所以什么叫致死？弟兄姊妹，你们明白啊？什么叫做致死？就是把它当作已经死了，因为你已经死了，所以要把它当作已经死了。青蛙虽然死了，但是肢体还能动，好像活的，但是很快它只是个神经反应，它只是生物链的反应，很快就会腐臭的。我们的生命已经改变了，但如果我们还没有把我们日常的方式当作那个已经死的很快就会腐臭的肢体，我们就会闻到一股臭味，我们就不能让基督的真因认识基督所有的那个馨香到处传开，反而让人闻到我们是臭的，一个臭的基督徒。因为你不认为你那个日常的生活方式是那个已经死掉的肢体，所以你要把它当作已经死的，你要致死它，你要当作已经死的。什么叫做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就是要在信心里边顺从圣灵。顺从圣灵会做什么？你有两个选择，也许有第三个，先说两个。第一是否定自己，第二是对付自己。弟兄姊妹，你要搞清楚顺服圣灵以后做什么，会有两件事情发生。第一是否定自己，凡是顺从圣灵的都会否定肉体，因为肉体与圣灵相争，肉体一定是圣灵的敌人，所以圣灵一定会让你否定肉体。否定肉体先让你看到肉体，然后否定它。顺从圣灵对付自己吗？也是也不是。当你心里不服的时候，哎呀，那个对付自己太难受了，那就是克制自己啊，再把老虎摁在笼里。但是你真的认识了自己，你真的否定了自己，你就会觉得那个死青蛙那么臭，很快就会臭的，你不会把它当作宝贝一样的供着，你自然就会离弃它。第三个矛盾，现在你要弃绝这些事。既然保罗说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怎么还要努力的去弃绝这些事呢？我们都知道弃绝多不容易，我刚才举几个例子，你的游戏，你的烟，你的手机，这么难弃绝，保罗叫你弃绝这一切事，你怎么弃绝得了呢？答案是，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所以不是依靠肉体去克制肉体。什么叫做弃绝？弃绝就是脱去，所以在以弗所书4:22它被翻译成脱去，或者叫它搁在一边，在使徒行传7:58里说，那些人要把斯蒂凡打死，他们把衣服脱下来，他们搁在一边，搁在保罗的脚前，就是这个词儿，弃绝，放在那儿，摆脱他的辖制。什么叫弃绝？ 就是摆脱它的控制。你不能避免鸟从你头上飞过，你可以拒绝它在你头上做巢，你可以摆脱它的辖制，但是我们要摆脱地上肢体的辖制，就像摆脱上瘾一样，是很难的。没有人能靠自己的努力和意志去克制肉体的。保罗已经说过了，是在第二章23节。那为什么他还叫我们去弃绝呢？保罗说，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所以这是有前提的。弃绝不是我们旧人的行为，是那个新人的行为。弃绝不是人的决心，而是神的恩典，是圣灵的工作。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当神要你弃绝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在你里面运行成就他的美意，让你愿意去弃绝。然后弃绝不是靠你的行为，你有愿意以后你也没办法做出来，所以要靠神的大能和信实才能弃绝这些事。所以神会用他的大能和信实带你去弃绝，你不要靠自己很努力很勉强的一次过的弃绝，你弃绝不了的，你等着神让你慢慢的弃绝他。第四个矛盾，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这句话真奇怪，这句话说了已经脱去穿上，怎么在以弗所书里说你们要脱去要穿上呢？我们还回到这句话来，如果你学了他的真理，你就能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如果你学了基督的真理，你就能行出来。请问为什么还需要基督上十字架？上十字架很好玩吗？神的儿子上十字架又痛苦又羞辱，但凡你有一点点可能学了他的道理，你就能行出来，你就能穿上新人，你就能脱下旧人，主耶稣不必为我们上十字架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所以这句话肯定有问题，以弗所书这句话有问题，哎，跟我们所学的不一样。我们刚才说了，保罗在罗马书里说过去就脱去了，在哥罗西书里说过去就脱去了，哎，怎么在以弗所书里说你学了这个道理你就要脱去呢？我们看看这个圣经是怎么翻译的啊。在和合本，在 ESV， 在 NIV 里边把这句话翻译成，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他把脱下旧人，穿上新人，改换一新这三个动词译成命令。也就是说，我们学到的真理，就是这个真理就是要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改换一新。但是你再看另外一些版本的圣经， KJV 版、 King James 钦定版和NKJV 版、新译的钦定版，还有 NASB 版，你会发现他把这三个动词翻译成陈述，不是命令，是陈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命令意思说这真理就是要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陈述的意思说这真理就是我们已经脱去了旧人，穿上了新人。为什么这一句话会有两种翻译呢？因为这两种翻译都是合理的。从语法上，这三个动词既可以表示命令，也可以表示对事实的陈述。所以你看六本圣经，发现有两种翻译的方法。但是语法上虽然两种都对，但是从语义上只有一种对， 如果你要和整个基要真理，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如果你要和哥罗西书，你要和罗马书一致，你发现只有第二种翻译才是对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陈述，这个真理，你我们所学的这个真理，就是我们在得救的时候已经脱去了旧人，穿上了新人。这样我们才能明白保罗在教导我们做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了，非常清楚。虽然以弗所书里边有点纠结，但是哥罗西书里边说的非常清楚，你已经脱去了。这原文都是简单的过去分词，表示已经发生了一次性的行动，不需要每天都脱下穿上。所以当有人跟你教导说你每天都要脱下旧人穿上新人，你要问他是哪段圣经告诉他的，一次就行了。旧人是什么意思？保罗用旧人比喻我们重生之前旧的生命本质，一共有三处地方用到这个词儿，我这列出来了，以弗所书、哥罗西书、罗马书。那什么叫做新人？新人就是重生以后新的生命本质，也有三处地方使用，两处是在以弗所书，一处是在哥罗西书。什么叫做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就是罗马书里说的，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生灭绝。这是我们在重生得救的时候已经完成的事实。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已经支取了主耶稣2000年前钉十字架时候那一个成就的事实。神在那一刻已经把在他里边的人全部看为新人了。不管你有没有感觉，我们的生命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了。所以有人说，什么叫做披上新人？就是披上基督，基督就是新人。弟兄姊妹，基督不是新人，基督是新人的样式。如果基督是新人，基督会长大，因为新人会长大，但基督不必长大。所以基督是新人的样式。什么是救赎？就是救赎，就是新造，就是新造的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个样式就是基督。所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而生命的特征就是成长。这新人照着他，照他的主的形象，在知识上不断的更新。这是和合版的修订版，让我们更加清楚一点。这个新人会照着照他主的形象，在知识上不断的更新。所以弟兄姊妹，你信主以后常常觉得，哎，我好像跟信主没有信主一样，我还是那么败坏，而且可能更败坏了。弟兄姊妹，我告诉你，那就对了。所以我经常说，有问题就是没问题，没问题就是有问题。因为你里边有了基督的生命，所以你越来越嫌弃自己。哇，到处都是地上的事情，很讨厌。如果你觉得自己蛮不错的，你这个得救可能有问题，因为你里边好像没有新的生命。这个生命会慢慢长大的，长大的一个表现就是看不上你这地上的肢体，因为这个生命会照他的主的形象，在知识上不断的更新。这个知识不是你的圣经知识更丰富了，是你对神更认识了，是对神的旨意更加明白了。所以这个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他就会在行为上渐渐更新。我重复一遍，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就会在行为上渐渐更新。有先有后，首先是在知识上，是在认识神，认识自己，认识罪，认识神的旨意，越来越清楚，你的行为也会越渐渐更新。因为这个新人与地上的肢体是没有办法相容的，是没有办法容忍那个腐烂的肢体的。所以当你一个人越认识神的时候，就越认识自己的本相。所以基督徒不是说，哎呀，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我身上有100件罪，我到了 快要见主快要死的时候，我觉得我只剩下一两件罪了啊，我对付的越来越彻底了。弟兄姊妹，不是的，是你越来越无法忍受腐烂的身体。所以为什么说致死就是把它放到死那去，不是说把它砍掉它就没了，不会没有掉的，弟兄姊妹，一直在那，但是你要把它放到死那个地方，把它当作死的，当作死了以后你就会觉得好恶心，一个死青蛙苍蝇会来叮，对不对？你会很喜欢它当作宝贝吗？你就越来越难以忍受，你就越来越甘心顺着圣灵而行，然后拒绝自己，然后对付自己，那个对付就很容易了。因为那个你要放下一个金子很难的，放下一个手机很难的，放下一块苍蝇叮的臭青蛙腿，你觉得有那么难吗？大部分人都没那么难，你赶紧扔掉，要不臭了。所以我们的外表就会越来越活得像主，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这就是保罗一开始所祷告的。保罗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保罗什么时候有这个祷告的？保罗是听说哥罗西的人好爱主啊，他因圣灵所传的爱心，然后他在感谢神，然后他就为他这个祷告这个。哎，我们今天很多人很傻，听说这个人信主了，听说这个人怎么样，哎呦，感谢主，然后就完了。保罗不是这样，保罗知道那个爱心是有限的，是不能持久的，一个人只有在知识上不断的更新，才能行事为人对得起主，你那个爱心，你那个行为才能持久，才能蒙神喜悦，才能在一切事上多结果子。那问题来了，好像还没有解决。你说依靠圣灵致死肢体，致死地上的肢体，弃绝这一些事情，你认识自己以后，你会把它放到一边，你会嫌它臭，但是我还是不肯弃绝，怎么办？有没有具体的方法？好像听着还是有点糊涂。有的。怎样才能致死？怎样才能弃绝？保罗说，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里边。新人怎么才能成长？生命怎么才能更新？怎么才能致死地上的肢体？你不能光把它放到一边，把它看为死的就算了，它还在那，还在那，弟兄姊妹还在那，所以你还要弃绝它，你还不要受它的瑕疵，但是它还在那。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它一直在那。你是把它看为死的，你是不受它瑕疵，但是它还在那。但是你怎么越来越不受它瑕疵？你越来越对它敏感呢？在基督的身体里，保罗告诉我们，首先你要在知识上渐渐更新，要明白那个不是好东西，你要明白自己里边那个地上的肢体很多。第二，你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在哪里操练？教会。我常常说，教会是一个江湖，说好听点叫做属灵的江湖。其实属灵怎么能有江湖呢？所以教会就是一个江湖，各种不同背景的旧人掺杂在一起，最容易发生什么事呢？就是事儿呗。那么多的人，各种不同的背景，最容易结党，最容易纷争，就好像一个温床，最容易滋生出各种的旧人。你不是觉得自己没有地上的肢体吗？你不是觉得自己蛮好的吗？神说，好，你自己在家里的时候你觉得很好，你自己找一个小组一个团体，你觉得跟你差不多都是很敬虔的人，你觉得自己好好呀。但是神说不可以这样，你必须在教会里，教会里就是有各种人， 一个团契不是教会，一个小组不是教会，一些很爱主的人在一起不是教会。教会有各种人，只有在教会里面，在这个江湖里面，才能让你里边那个肢体那个虫子慢慢的长出来，让那个肢体你闻到你肢体的臭味，这是神的办法。所以你怎样才能制止，怎样才能弃绝打教会。我们看到这里列出很多人，希腊人追求智慧，犹太人追求神迹。那我们今天说有一种人是我要很敬虔，我要信得很明白，我在真理上很明白。有些人说不需要，我是爱主就行了，就好像犹太人那样，哎呀，这个圣灵充满。你会看到这两种人要摆在一起，他就打起来了。你教会里有没有希腊人？你教会里有没有犹太人？受割礼的强调礼仪，我要蒙一个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没受割礼的人说不需要，因为他没受割礼嘛，他就否定礼仪，他说神看内心不看形式。哎，这两种人各有各的道理，放在一起会怎么样？打起来了。话外人是不讲希腊语的落后民族，他说我这个人没什么文化，可是我有真情实感，我不像你们讲的那么多滔滔不绝，这个一套一套的，我就是爱主，因为我是话外人嘛，没什么文化嘛。击鼓提人是什么人？是比话外人还要话外人，是野蛮人。哎，他说我这个人心直口快，但是心直口快常常一出来就是另外一种词哈，心直口快常常是另外一种词，我们常常用爱心说诚实话来掩饰那另外一些词。这两种人在一起你看会怎么样？打起来。为奴的是那个社会最底层，叫奴隶。这个人无牵无挂，说啊，我可以全人摆上，因为他没有什么东西嘛，当然可以全人摆上。就好像保罗、彼得说，哎，主耶稣啊，我这些都撇下了，我那个网鱼都撇下了，我跟随你了。主耶稣跟那个少年官说，你要把所有都变卖。少年官很有钱，保罗没那么有钱，彼得没那么有钱。所以一个没钱人很容易爱主，有钱人很难爱主。还没结婚的年轻人很容易爱主，你结了婚，有孩子，有了老婆，有了各种产业，有了事业，有了公司，哎，你发现没那么容易了，你就是那个自主的，你那个中产阶级，哎，你有很多生活重担，这两种人到一起会怎么样？打起来。所以弟兄姊妹，基督把这一些互相会插下的人都带到一起，把这些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修养、不同的地位的旧人都更新为新人，带进他的身体里。新人的生命在教会生活里才能有真实的更新和成长。保罗说在这个事情上并不分犹太人和希腊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都要在教会里面。所以你怎么制止，怎么弃绝，没有那么多的秘诀的，我告诉你，就是在教会里。教会你只要在教会跟人面对面，不是在视频里边，不是在 Zoom 里边，不是这样，是面对面的交往，你就会发现你里边那个地上的肢体，圣灵就会提醒你，你会明白它有多么臭，你就会很讨厌它，把它放得远远的。就好像我们很多人这个一个礼拜扔一次垃圾，那个臭鱼烂虾你就把它冻在冰箱里，然后到礼拜一或者礼拜二扔出去，要不然会臭死的。弟兄姊妹，基督是一切，他有神的形象，在基督里边不应该有隔阂，教会里边不应该有隔阂，基督又在一切之内。这个翻译啊，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这个是意义。这原文是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意思就是基督就是在教会一切新人的基础样式。基督又在一切之内，就是在我们每个新人里边。所以你教会里有一个人被轻看，基督就被轻看；有一个人被偏待，基督就被偏待。所以弟兄姊妹，你只有在教会里边，你才会发现你有那么多的肢体，你那么轻看那些人，你那么喜欢偏待某些人，但是你不可以。圣灵会提醒你，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教会里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用的， 教会里没有一个人是可弃绝的，除掉那个没信主的哈，没信主的不属于教会，信主的不管你把他叫挂名还是叫什么，叫他真正的信主了，没有一个人可以被轻看，因为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对他的那些个意见，那些个苦读，其实是你里边那个地上的肢体在作怪。所以弟兄姊妹，保罗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需要我们在自己的心人里边看别人的心人，你才能看出来，才能看别人比自己强，然后看自己是自己这些地上的肢体，看别人是基督在他里边，因为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方法，怎么才能弃绝地上的肢体，弃绝这一切事，让我们的生命在教会里得到更新。怎么更新？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不是怎样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不是那些具体的方法，七位牧师有七个方法，重点是你是不是真正的重生得救了。如果你真正的重生得救了，你已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你会体会到的。第二，重点不是怎样去致死地上的肢体，而是你是不是越来越认识神和神的旨意。因为你只要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认识神的旨意，你就会把那个肢体当作死的，当作臭的，你就致死它了。第三，你不是怎样，重点不是怎样去弃绝救人的行为，而是你是不是切实的活在基督的身体里了。你不是，你没有做一个孤独的基督徒，一个高尚的，一个活在象牙塔里的基督徒，你是跟弟兄姊妹切实的彼此相爱。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活在基督的身体里？标志就是你有没有讨厌某些人。如果你没有任何人都讨，没有任何人讨厌，你觉得都不错都不错，哎，都特别好，你没有活在基督的身体里。为什么？因为你是活在自己一个小圈子里，都是你喜欢的人。神配搭的肢体一定会有你那一根刺儿，有适合你的那一款刺儿，叫你不舒服。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学会弃绝救人的行为了，没有什么神秘的。第四，重点不是因圣灵所传的爱心。我们的更新，我们生命的更新，重点不是啊，我有爱心了，我越来越爱心了，不是，而是保罗不住的祷告祈求的，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悟性知识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你有爱心，有可能会对不起主的。凡事蒙他喜悦，你的爱心有可能不蒙他喜悦的。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你在几个善事上结果子，可能其他善事就结不了果子的。所以你需要渐渐的多知道神，造他，才能造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事上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弟兄姊妹，你光有那点爱心，爆棚的爱心，你没办法忍下去的，你也没办法宽容那个不可爱的人的。你只有认识神，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当你的心人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你不会去问怎样致死地上的肢体，也不会去问怎样弃绝救人的行为，你自然而然的就知道了。好，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已经脱去我们的旧人，让我们穿上新人，但我们却往往不明白，因为我们并没有活在教会里， 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教会生活，让我们在教会里边越来越认识你，越来越认识你的旨意，也越来越认识自己，越来越认识自己身上有那么多已经死的腐臭的地上的肢体，我们却把这些肢体当作宝贝。主啊，求主来唤醒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能致死地上的肢体，弃绝这一切事，让基督的生命，让我们那因着认识你而有的馨香，在我们生活中散发出来，成为你的见证。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让我们大家来一同来。